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8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台手扶拖拉机与一场营救行动。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7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6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2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3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 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陕西省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件数；宽容大度的好人遭绑架；吉林刘桂杰病重，警察不放人；云南省科协书记张泽军等多人被查曾诽谤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中共为了20大的所谓稳定和继续清零，在陕西省对法轮功学员继续进行残酷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陕西省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各种迫害至少有166人次，其中1人离世，3人被非法判刑，7人被非法逮捕，67人次被绑架，33人被非法抄家，46人被骚扰，9人被敲诈勒索159000元。铜川市法轮功学员牛学东先生在渭南监狱遭到残酷迫害，因他不放弃真善人的信仰，在数九寒天只被允许穿着单薄的秋衣，被重刑犯王凯拖到雪地里用棍棒暴打至失去意识。牛学东从此不认识人，大小便在裤子里也不知道。监舍的号长不给牛学东吃饭，也不许别人给他吃的。牛学东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2月26号中午，有人给了他2个热馒头。神志不清而又极度饥饿的他把馍囫囵吞下，被噎得喘不过气来。因无人抢救，牛学东在十分痛苦的挣扎中窒息，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公主岭市大岭镇法轮功学员刘桂杰女士2月6号被当地警察绑架到拘留所，后因刘桂杰血压高被送入公主岭市中心医院。2月11号，双龙派出所警察曾联系家属放人，但当家属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医院后，警察矢口否认，声称是通知家属住院，还说这事不归派出所管，归公主岭国保大队管。现年60岁的刘桂杰修炼法轮功前后变化很大，他以前是个性格很强势的人，有一次他的女儿被同学给打了，他第二天就去了学校，直接进了教室就冲那个学生去了，幸被老师给拦了下来。刘桂杰修炼法轮功后，精神道德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人对事宽容大度。他也经常教导女儿，无论在什么情况环境下都要做一个好人。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初期，口罩价格疯涨，货源短缺，很多商店都是以高价出售。刘桂杰家也卖口罩，也有 N95 口罩。刘桂杰认为自己修炼了，不能乘人之危，坚持按原价出售，还将一些口罩免费赠送给素不相识的人。多年来，刘桂杰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屡次被骚扰，被非法劳教。如今，他又遭公主岭市双龙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关押，被迫害出高血压、心律不齐，一度出现生命危险。现在，刘桂杰被拘押在公主岭市中心医院，公安依然不放人。 据明慧网报道，据云南去年9月13号消息，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原中共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泽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此前，云南省科协及其下属科协单位又多个头目落马被查。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将污蔑迫害法轮功作为其工作的重点，并通过科普宣传机构、活动等手段宣传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和诽谤材料，煽动各单位、组织及民众参与，毒害民众。落马被查的有2016年11月19号，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宣传部省反邪教协会调研员陈芳落马被查。2017年7月，云南省永仁县科协原主席傅明云严重违纪被双开，并被立案调查。2019年10月，云南省石屏县科协原主席黄伟被逮捕起诉。2020年5月16号，云南丘北县科协主席赵应竹被查。去年8月3号，云南省原阳县科学技术协会原主席李金祥被查。云南省科协及其下属单位、机构在全省共开展至少171个所谓反邪教活动，制作并散发数量庞大的污蔑法轮大法的册子、读本、宣传刊物等，并将其制作的各种诽谤视频、音频等通过媒体、互联网等大肆传播，公开煽动民众拒绝法轮功真相，并举报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年，云南省各地多位参与迫害、诽谤法轮功的科协头目落马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美观众赞神韵意义重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6号至13号，美国神韵艺术团从美西到美东，从欧洲到加勒比海，在12个城市上演了31场演出。神韵热一路席卷而来，把中国的真实历史、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人类将往哪里去展现给了欧美主流社会的人们。各地演出剧院内气氛热烈，观众随着舞台上的情节起伏或动容或微笑，演出结束时他们起立，用长时间的掌声和喝彩声表达心中的感动和兴奋。有观众说，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为了等待创世主，也有的说，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是为了经历考验，我们在这里是有使命的。人们为在乱世中找到一条出路，并且了解此生的根本意义而感到幸福。多米尼加总统府信息和新闻部副主任卢西多·戈麦斯2月6号晚观赏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圣地亚哥慈宝大剧院的首场演出后，被中国这片土地的灵性深深打动。他说，演出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动态天幕与真实舞台的连接，当然还有所有演出内容都与神性、宗教、中国历史有关，以及中国由神开创，是众神降临之地，富有灵性，这真是太棒了，这真的深深打动了我。2月7号，电视台创建人罗伯特·布里兰特先生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莫比尔市民中心剧院的演出。作为媒体人，他赞叹神韵用原创的节目和优雅的形式讲出社会现实问题。他认为神韵意义重大，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他表示，这是一个改变人一生的演出，神韵传递的信息触及人的心。2月12号，维也纳知名房地产公司执行长安德烈亚斯·格内斯达在萨尔茨堡大捷庆剧院观看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他对神韵歌词和其含义感触甚多，他说， 舞剧、舞蹈以及那美妙的歌唱传递的讯息所带给我的深层感受更加强烈，太了不起了，让人感动。在神韵国际艺术团开始2月8号的圣地亚哥北部城市埃斯孔迪多的加州艺术中心的演出之前，圣迭戈郡参事吉姆·德斯蒙德、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斯科特·彼得斯、加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布莱恩·琼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玛丽·瓦尔德隆、众议院议员阿基拉·韦伯、众议院议员布莱恩·麦恩舍和众议院议员大卫·阿尔瓦雷斯发贺信，感谢神韵艺术家为弘扬传统文化而做出的努力。圣迭戈郡还通过褒奖将2月8号定为神韵艺术团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55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从2022年12月7日疫情封控全面放开后，疫情海啸持续蔓延，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殡仪馆前大排长龙，甚至出现了火葬场一炉多尸，民众当街焚尸，大型食品冷库被用来存放海量的尸体，以及中共在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设施的惨烈场景。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同一个村庄多家在同一天办丧事也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地区新增添了大量的坟墓。由于中共极力掩盖染疫死亡人数，这场瘟疫到底有多少人丧生，外界从各个角度推测估算都难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就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大瘟疫。事实上，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泄露，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报道。而这个泄露出的资料库显示出，全国的人口大约只有 9.7 亿。另外，2021年，海外各大媒体报道，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显示，中国现存身份证只有大约 7.8 亿张，而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大约为 81%， 而在中国只有达到16岁的公民才会被强制申办身份证。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可以得到全国人口总数为 7.8 亿除 81%， 约等 9.6 亿。这就跟上海公安局泄露的 9.7 亿人口吻合上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少了4亿这个真相，从多个角度都可以得到印证。那么，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甚至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呢？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 中共极力隐瞒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中共搞的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扩建方舱，强行打乱了社区的联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的人在方舱里死了就被拉走了，甚至有的还没死就被拉走了。到底拉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得而知。到底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很难知晓。有视频显示，一个新疆官员在开会时对内部人讲，封控和清零才能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党说死几个，那就是几个。另外，长达3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38,774个乡镇，按3年1095天来算，4亿除1095天除38,774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而一般说来，一个乡镇少则十几个村，多则数十个村，这意味着一个村平均好几天才会死一个人，这还是刨去了全国数百个大城市，只按农村来算的。要是算上城市里死的，农村可能平均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死一个人。因此，3年死4亿人，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再一点，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也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说，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早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开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确实的，自2022年11月30日，中共在人中的邪恶总代表江泽民死后，上天便开始了大规模清理中共成员。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公检法司人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目前，中共病毒仍在加紧肆虐。在这个紧急关头，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带走1亿人。李洪志大师将这个宝贵的天机开示出来，这是上天在开恩，在慈悲挽救，好让迷中的世人能够有机会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人心转变了，向善了，那么上天就很可能会网开一面，事情就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李洪志大师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李洪志大师说，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正在兑现的当下，当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 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劝您三退，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请您万万珍惜这份宝贵的机缘啊！祝愿您和家人都能躲过瘟疫，平安走向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四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王少平和老伴周振才两位老人，他们驾驶着一台手扶拖拉机，行驶了600里地，要到天津滨海监狱营救自己的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的营救行动能够成功吗？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台手扶拖拉机与一场营救行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两位老人。他们驾驶着一台农用拖拉机，行驶了600里地，要到天津滨海监狱营救自己的儿子。到监狱营救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营救行动能够成功吗？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凌晨6点，年近七旬的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起床后，一碗冷粥，两人分着吃完。接着他俩就顶着2月的寒风，开着一台破旧的手扶拖拉机出发了。他们要赶往600里外的天津大港，去营救他们的小儿子周向阳回家。夫妇俩抱定决心，这次若接不回小儿子，就不回家。这天是2012年的2月15号。一出门，5-6级的西北风呼呼的吹。手扶拖拉机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王少平和老伴儿都被寒风刮得直哆嗦。老伴儿握着拖拉机的双手，在这冷天更是冻得僵硬不灵活。这台拖拉机原本是在田里牵引农机用的，既破旧，马力又不足，只能走下道，遇到特别不好走的路就格外颠簸。两人经常因此被颠上坠下的比海浪还要起伏。拖拉机用20-30码的速度缓慢地往前进，走了半天也没走多远，却快把人都颠散了。这趟路程很不容易。自一早出门赶路，王少平夫妻俩不停不歇，
也顾不得肚子饿不饿，身子累不累。十几个钟头，他们从秦皇岛的昌黎县就赶了四五百里地。到了傍晚，他们已经到了天津塘沽。进了市区，路总算是好走些了。当两夫妇从天津塘沽的市中心穿过时，路上来往的行人看到他们，多露出惊讶疑惑的表情，好像是说，怎么来个这个？怎么来了辆手扶拖拉机？有些城里的人甚至可能从没见过手扶拖拉机。其实对王少平夫妇俩来说，开着手扶拖拉机这么长途跋涉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原来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少平全家，包括老伴儿、大儿子、大媳妇、大女儿，还有小儿子向阳，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他们先后都因此被关押监禁，也不知因此被警察抄家了多少次，家里的财物几乎都被抄走了，连屋里的炕都被拆了，家已不成家了。警察还曾用手比划着对别人说，他们家那两个大院儿草都长老高了。如今的小儿子向阳被关押在滨海监狱，向阳的身体虚弱，随时有生命危险。老两口前不久就为向阳申请保外就医而来回奔走，但监狱却罔顾人命，推脱否决了。眼看着儿子已经命在旦夕，老两口决定非得再度赶往监狱营救儿子不可。于是经济拮据的他们商量着，开着家里这台老旧的农用拖拉机上路，用拖拉机拉着拖车，抵达监狱后可以在拖车上用塑料布和草帘子搭个车棚，如此一来就能稍微降低夜晚的严寒，这样他俩晚上就可以在拖车上休息，也才能够坚持在监狱门口营救儿子。颠颠簸簸了一整天，王少平夫妇两人好不容易才到了塘沽，然而渐渐黑了的天色却让他俩有点发愁了。这车没灯可以照路，可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他们看见前方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好像正在等什么似的。当拖拉机开到这小伙跟前时，小伙跟王少平夫妇说，他想要坐上车。王少平与老伴虽然有点惊讶，但还是让小伙坐在了拖车的被子上。小伙上了拖拉机后，谈话中王少平就问起小伙说，这儿哪能存车呀？没想到小伙非常热心，他自告奋勇地说，我带你们去存车。他还说，这个车在市里要罚钱的。于是在小伙的引路下，夫妇俩存放好了拖拉机，还找到了一家旅店。这时王少平夫妻俩才意识到，原来这小伙是要搭便车回家的，而小伙为了带他们来到这儿，却离自己的家更远了。小伙看出王少平夫妻的歉意与不安，他不仅态度轻松淡然，他还安慰王少平夫妻说，没事儿，出门在外的不容易。小伙又说，这么大岁数就像我的父母一样。听着这话，王少平心里一阵酸，这小伙的善良与贴心与自己的儿子向阳可真像啊。向阳虽然在家排行老幺，但他年纪很小时就能帮家里在田里干这干那的，七八岁时已经会干很多活了。读小学时，向阳放学回家就到田里帮忙挖野菜、拾柴、割麦子。毒辣的太阳晒得他背上出了大水泡，小小的向阳也不说疼。王少平与老伴看的是既心疼又欣慰。 他们打定主意，不让孩子们长大以后像自己一样只能干粗活，一辈子穷困。于是抱定主意，即使自己穿补丁，甚至卖房子，也要供孩子们念书。早熟懂事的向阳把父母的心思看在眼里，他更不忍心多花父母一分钱。上初中时，向阳整整三年没吃中餐，一天就吃两顿饭。就学外宿期间，每当向阳放假，都得父母用信封给他寄去20元钱，他才能有钱回家。当父母难得给上1元钱时，向阳也舍不得花，都拿来买学习用的本子。然而天资聪颖的向阳，学习成绩也从没让王少平夫妻失望。6年制的小学，他5年就毕业。后来考上北方交通大学后，3年的课程，他2年就完成了。毕业后，向阳被分配到令人羡慕的天津铁三院工作，又受到工作单位的栽培，到天津大学进修。在获得建筑公管专业和经济投资专业双学历后，勤奋向上的向阳还自学考取了全国首批的造价工程师资格。这个造价工程师在当时整个中国才只有60位，这时候的向阳可以说是前途一片看好。王少平每每想起向阳的这些点滴往事，心里总是又骄傲又欣慰的。王少平夫妻送走心善又贴心的小伙后，他们进到旅店房间，安顿好一切，已经是晚上9点了。经过10几个小时没有歇息的赶路，夫妻俩只吃盒方便面充饥后，就准备休息了。但这一晚，虽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颠簸，身体的确是非常的劳累，但却也不容易就那么睡去。回想这一天，夫妻俩从不曾让拖拉机开过这么远的路，而且出门不久，拖拉机一遇颠簸，车一停就漏油，更何况他们对路途又不熟悉，能不能顺利走到天津，在那时还是个问号。然而后来拖拉机自己慢慢的不漏油了，而在一路上虽然经常遇到巡警，但谁也没为难过他们。每当他们被拦住时，却又都是他们走错路的时候，然后巡警还会为他们指出正确的路。到了傍晚，夫妻俩还遇到这么一个要搭自己便车的热心小伙，王少平觉得自己这一路的幸运如有神助，他的内心充满了感激。王少平想起自己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时，那时乖巧孝顺的向阳跟王少平说：“我是学科学的，是无神论者。”儿子向阳不想学，但王少平练功后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奇迹般的痊愈了，向阳很开心。之后向阳眼看着自己的父母亲一有空闲就听大法师父的讲课录音，于是他禁不住好奇也听了。自此之后，原本无神论的向阳也跟着父母一起修炼了。修炼后，向阳就按照真善忍来做人做事。在单位里，向阳干的活最多，有大型项目，单位的老工程师都特别指定向阳来负责。向阳是造价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是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的，但是向阳他却从不收红包，不借着权力捞取好处。王少平还记得那时有人给向阳送礼，一小书包的钱向阳都不要。而比向阳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那时都买了3套楼房了呢。但是不收回扣红包的向阳，他领取的单位奖金却是最多的，因为他专心在工作上表现出色，深受领导赏识。那时单位领导到家里来，他们都开心地对王少平说：“ 向阳是人才啊，工作能力强，兢兢业业的，大伙儿都喜欢他，也需要他。听众朋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为又有操守的青年，如今却被关在监狱里，难不成当今的世道已经颠倒了？第二天清晨6点，王少平与老伴儿收拾收拾行李，也顾不得吃上早餐，就又出发了。迎接他们的依然是寒风刺骨，拖拉机依然是缓慢地前行着。走了约莫4个小时，王少平的老伴儿算了算时辰，说应该快到了。但王少平看着路况，越走越是感觉不对劲儿。后来他们确认自己是走错了，迷路了，让不熟路况的夫妇俩一时间不免心焦了起来。但是很快的，他们的心情就平复了下来，因为这些年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他们已经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磨难。记得就在2年多前，也就是2009年的7月底，那时王少平和老伴儿才从滨海监狱接回向阳。那时1米75个头的向阳，体重却只剩78斤。向阳当时是瘦得完全脱了相，连路都无法走。王少平见了儿子这般模样，是心如刀割。当时监狱对向阳酷刑折磨，让他放弃修炼，向阳因此长期绝食抗议迫害而性命堪忧，因此才被允许保外就医的。幸好回到家里，向阳随着修炼法轮功，他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人又活了过来。但是没想到1年多后，向阳又无端被绑架回了滨海监狱。现在被关在监狱近1年的向阳，又再度因绝食而处于生命垂危的情况，他每分钟的心跳只剩40下，而且骨瘦如柴的他已经虚弱的不能灌食，也不能输液，随时都可能丧命了。然而监狱竟然仍推脱不理，不让保外就医，也不让律师探视。迷路了的王少平夫妇俩研究了一下，判断他们是走过头了。寒风里，他们费劲地将拖拉机转过头来往回开，他们循着原路，最终终于找到正确的路。他们来到了大港，这时他们夫妻俩发现自己真的是累了。休息了一晚，隔天一早，夫妻俩就来到了滨海监狱。滨海监狱那时没改名，还叫港北监狱。他们在监狱对接停好拖拉机，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用塑料布和草帘子在拖拉机上搭建个棚子，还在草棚上牢牢地绑上一条横幅，横幅上写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他们还用白布做了2件坎肩式的壮衣，夫妇俩分别把壮衣套在身上。在白色的壮衣上，他们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地写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以及强烈要求释放儿子周向阳。壮衣的背后则写着儿子因为信仰真善忍遭受冤狱，300多天无吃无喝，随时有生命危险，监狱还不放人。不久后，监狱就发现了他们。监狱找来警察，有些警察拿着录像机，不停地对着夫妻俩录像。这天，天津气温突然下降。 王少平与老伴穿着厚重的深色羽绒服，仍感到阵阵寒意。一个负责录像的年轻警察，那时冷得直哆嗦。王少平的老伴周振才见状，就把自己的羽绒服给年轻警察送了去。老伴对年轻警察说：“天这么冷，给你披上吧。”说着就把衣服披到警察身上。年轻警察披了一会儿之后，他好像意识到什么，就把衣服拿了下来，并给王少平老伴敬礼。王少平老伴给他披了几次，年轻警察就给老伴敬了几次礼。到了中午的时候，来了两个人，说车上的条幅违法。王少平夫妻让他们拿出法律规定，他们却蛮横地说：“我说你违法了。”于是王少平夫妻回说：“尊重人权，尊重法律，尊重生命，不违法。”这两人没话说，就说：“你别给我扯这个。”然后就动手强行要扯下横幅。王少平夫妻俩死拽着横幅，儿子还命在旦夕，他们不能就这样放弃营救。这时王少平悲伤地说：“我儿子命都快没了，你们不解决问题还要欺负我们，我也不活了。”王少平夫妻接着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王少平的老伴还说：“我把命搁在这儿，也不让你拆。”这两人见王少平夫妻态度坚决的模样，方才罢手离开了。后来警察又在监狱的大门外支了个铁架子，放着大录像机对着他们录影。王少平不管录影机，他对着在场的警察与民众说：“自己一号的时候临时接到通知，到医院去看儿子向阳，向阳的性命一定是危急了，监狱才会通知家属去医院。当他赶到医院时，看见向阳人更瘦了，更小了。”然而他们会见话还没说完，就被断了电话。然后王少平看见向阳已经连走路都不行了，他对众人说：“我儿子是让人背着走的。”眼见儿子已经都这样了，王少平心急如火，要帮向阳办理保外就医。但是副监狱长刚开始敷衍，说让他们再见一面，后来又推说他一个人办不了保外就医。更后来副监狱长甚至说医生说的，要等人不行了才能保外就医。听了这话，这让身为人母的王少平如何不心惊。说到这儿，王少平询问在监狱门外的人说：“谁的儿子这样，谁不着急？”而且现在天气这么冷，王少平夫妻格外担心向阳的身体挺不了多久。王少平还跟大家说起向阳的妻子，王少平的儿媳李珊珊。当年向阳含冤入狱时，李珊珊为了能探视向阳，就向监狱申请结婚。当他得知在监狱遭受酷刑迫害的向阳想申诉时，他不顾威胁，就开始为向阳进行申诉。李珊珊竟也因此被劳教。在历经7年的磨难之后， 李珊珊与向阳夫妻俩相聚却仅仅一年，向阳就再度被关进监狱，而坚贞大义的李珊珊同时也被监狱报复陷害，现在再度被关进劳教所里。这对年轻的夫妻，一个青年才俊，一个世间少有的好女子，现在是双双被关押监禁了。一个在场的警察听着王少平说的，他听着听着也为他们家的遭遇难过的哭了起来。当天下午，监狱把王少平老家昌黎乡政府的人都找来了，他们这个谈那个谈，轮着班的让王少平与老伴回去，但是王少平夫妻坚持要求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对来的人说，直到你们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就不要劝我们，应该帮我们向上反映。王少平乡里610的、国保大队的、公安局长都到了滨海监狱。面对各方来的人，不论是软言劝告还是强硬的威逼，王少平夫妻都不为所动。当问到是不是不放周向阳就不走时，王少平夫妻很坚决地说，是不放我们俩也就在这儿陪着了。两个老人那天就在监狱前站了一整天，有时在监狱大门口，有时站在长长的监狱围墙下。到了晚上，空旷的滨海监狱前风变得特别大，有几个善心的民众过来关心他们，问老两口冷不冷。那晚的气温是-10几度，王少平与老伴儿缩着身子待在拖车上的草棚里，他们忍着低温却安慰对方说不冷。然而第二天，许多人给王少平夫妇送来了棉被、棉衣，还有送热饭、送各种食品的。有一个小姑娘把她自己的围巾拿下来，然后给王少平围上，然后小姑娘又对着王少平说，又好看又暖和。有一个老年的法轮功学员和女儿送来了2大瓶热水，一时间把小澡棚暖得热乎乎的。这天天气也很冷，只是比昨天的风小了些。滨海监狱附近是大学区，这两天正赶上开学，人来人往。王少平夫妻身穿白色壮衣，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老人说，要儿子，并让他们看壮衣上写的字。看过的人很惊讶，说，现在还在打压法轮功？不少人给壮衣和他们的拖拉机篷车拍照，也有人看着两个老人在寒风中站立的凄苦模样，同情地落泪。在第二天，监狱对王少平夫妻俩更是严阵以待，监狱的四周和拖拉机前都派有便衣与刑警看着，还有不少警车及外地车子来回穿梭。一个同情王少平夫妻俩的人说，应该到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去，这儿人太少了。还有一个人说，穿着壮衣到处走，走哪儿说哪儿。王少平夫妻俩，一位老先生，一位老太太，一台小小的手扶拖拉机，搭着一个小草棚，挂着一张大横幅，面对着整个庞大的黑暗的监狱，以及多辆的警车、许多的警察与便衣。有警察私下里说，这一幕真是个壮举。到了第三天下午，突然来了许多警察赶人，他们说省里要来人，让大家离开。而就在这个时候，也突然出现许多民众往拖拉机走来，原来是他们得到警察赶人的消息，急忙赶来声援。 就在警车四周监视下，这些人包括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内的20多名好心民众就坚守在拖拉机前，彻夜地守着王少平夫妻。当晚大约在凌晨1点，监狱里突然冲出一队人马，赶走声援的人们就强行把王少平夫妻俩抬上救护车，载往县政府招待所。王少平夫妻被关在了招待所里，他们夫妻俩就绝食抗议。5天后，虚弱的王少平与老伴儿被拉回老家，并遭到严格看管，不准许他们再到滨海监狱。然而王少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设法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里他呼吁着，我们还在盼着向阳早日脱离冤狱，盼着善良的人能够给予救助，帮帮好人，救救好人。王少平接着写道，周向阳不只是我的儿子，也是这片燕赵大地上的好儿郎。听众朋友，两位老人驾着拖拉机救儿的事情引起了海外的关注，他们在寒风中夜宿街头的景象登上了明慧网及海外多家媒体版面。周向阳这样有品节又有能力的好儿郎，是不应该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监狱折磨的。2012年4月1号，被绑架1年的周向阳终于被释放，王少平与老伴周振才终于接回了他们的儿子。然而2016年12月，周向阳再度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7年，再度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里。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男女生合唱《可有神佑我》。
凡夫人世间，常有灾祸来。
罪祸太无情，车祸也难免。
生命。
周全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
凡夫人世间，常有贫穷差，
劫难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年大法好，身有得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